我有个同，
现在是美国大学的教授，而且是
国际上颇出名的一位
食品科学家。
在他读国中的时候，就生了一场大病。妈妈、爸爸带着他遍访名医，做了很多很苦的检查。据说荣总曾经发现他的胸腔 X 光片上有特殊的一个阴影，但是还没有能够做出确定的诊断。这位同学因为受了很多的苦，使他很能够体谅别人的痛苦，他的心地很慈悲。大学的时候，他学佛了，而且发心受了五戒。受戒之后，就很诚心的受持。在美国修硕士学位的时候，无论环境是如何的困难，他都还坚持吃素食。他的功课很忙，每天都要忙到晚上12点1点。这样长期的疲劳，而且好久不能够好好吃一顿饭，渐渐的他出现了一些症状。自己发现嘴唇很苍白。在他快拿到硕士学位之前，最后必须要做一个实验，那实验要杀好多的老鼠才能够完成。他天性的慈悲和持戒的精神使他坚决不愿意杀，而毅然地放弃了快要到手的硕士学位。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责备他，你怎么在美国辛苦了这么久，现在放弃了？大家在美国这么累，就为了要得学位，你怎么这么傻，会为了不愿意杀老鼠而放弃了？他是一位很温和的人，也不愿意多抗辩，但是他心里学佛的智慧慈悲超过了世间的功名利禄之心。于是他重来，换题目做个不必要杀生的研究，又辛苦了很久才拿到硕士学位。他回国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脸色很苍白，看起来血色素一定低过7。那时候原来他血癌的疾病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了。他在美国被他检查治疗的医师，也就是我们血液学教科书的作者施岭教授，他摇摇头，认为没有什么好治疗的。他的白血球只有正常人的1/4到1/3，红血球只有人家一半，血小板低的程度应该会出血的。我以前看过低到5万以下病人就已经出血不好控制了，他才3-4万，但是从来不出血，他仍然很好。我这位同学，他经历了检查的痛苦，也知道了自己的情况，他拒绝在医院做治疗，他仍然坚持吃素， 坚持念佛，照常生活，还继续的攻读博士。朋友间不说，人家也不知道他患了这样的重病。他还是继续在威斯康星修博士学位。我告诉他说，不要紧，你不要去看检验报告，你的血球啊虽然少，你好好念佛。你每一个血球都是武林高手，一个比人家十个用。好将啊，一个胜过一百个小兵。他听了也朗然的笑笑，说真的，这种情况下别人早就死了，但是他仍然得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学位，而且每天无论是多么忙，他都要做早晚功课。此中都是佛力的加倍，他持戒不杀的功德力和念佛的诚心，使他仍然能够正常的生活着。冥冥中有不可思议的感应，他非常敬仰恩师忏公师父，也就是上忏下云法师。当师父到美国弘法的时候，他务必要抽空亲自为师父开车，而且去租了很大让师父能够安然休息的车子。别人开不动那大车，他身体不好，但是他总是欢喜的自己去开，而且请师父住在他的家中。我感觉到他真的是以一种赤子之心孝顺着师父。当他买了椅子，坐到那个新椅子，觉得很好很舒服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说，啊，以后忏公师父来要给他坐这个椅子。于是就真的准备好了，等到下次师父来请他坐。他这样心境高僧大德，真的得到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当师父到美国，他就去参加师父所主持的佛期。有一次在那法会中，有一位美国人，他是异教徒，不知道什么因缘也到那寺里面。他忽然看见忏公师父全身放着光明，照耀着在场的人们。这位美国人好惊奇，就忍不住告诉大家，他们在庄严寺显公上人，也就是显明罗法师，人非常的慈悲，而且眼力过人，他一看就发现了他有显公上人竟然慈悲的私下去拜托了一位居士，一位精通易经又精研医学的居士。这位居士过去是将军，人也很慈悲，他就义务的为他看病，常常自己打电话去询问他的状况。他用一些水果蔬菜配合给他做治疗。别人患上这样的病，治疗到头发也掉了，嘴也破了，常常要输血，他却天天都吃好吃的水果，吃得很胖，而且还能够打球打一两个钟头，每天就这样欢欢喜喜的念佛做运动。他说我像个体育员。 他从来不需要输一次血，而且他很孝顺，他生这么大的病，都没有让台湾的父母知道他生病。六七年了，他父母都不晓得，朋友也看不出来。我发现，慈心的人真的有特殊的福报。放生，也就是放我们的慈悲心生。他宁愿舍弃大家都追求的学位，而去放那些老鼠。他本来是无所求的，只是慈悲，不忍众生苦，而且尊重佛陀的戒律，不杀。在他自己重病，本来会死的情况下，他感慨地告诉我：“我遇到高人了，真的有人救了他，而且是很不可思议，用安乐的方法让他重生，也不必受什么大苦。他现在还是能够到世界各地去发表学术演讲，脸色也红润了。血液科的医生知道了，都叹为奇特，比他晚发病的病患都已经去世了。他的血球在佛心慈悲的加持之下，真的是一个抵十个用。他体会了佛法的妙用和力量，更加专心学佛了。这位朋友有慈悲心，他的福报真的是特别好。他的女朋友也没有像一般状况这样抛弃他，还是欢欢喜喜地喊他结婚，照顾他。两个人每天都笑得很开心。还有一件很不可思议的趣事，他们常常和美国的华侨，还有留学生一起念佛共修。有一年冬天，他们大家约好在他家打佛七，一起念佛。四面八方的朋友都聚在一起，有人是在雪地里面开了3小时的车子才赶到他家来共修。没想到那时候他的妈妈突然由台湾要到美国。他的妈妈一向没有赞成学佛念佛，他们知道妈妈要来，恐怕大家共修当中妈妈来了，假如激烈地反对大家，那么彼此就不好办，对这样远地诚心来念佛的人实在不好交代。于是就拜托住在附近的弟弟先招待妈妈几天，他的弟弟也是在美国读书。他们就安排妈妈先住在弟弟家几天，而且虔诚地求佛加倍，让大家彼此都能圆满而欢喜。他的妈妈一来，弟弟就请他先住自己家里，暂时别过去哥哥那边。妈妈就觉得奇怪，就说我偏要去看看，于是就自己要去了。他们两兄弟住得很近，走路是几分钟就能够到的距离。他妈妈也常去，路熟得很，但是那天很奇怪，走了几个小时竟然找不到他家在哪里，倒是走到了一个美丽的公园，就自己到公园玩的心情很愉快，然后又走回弟弟家休息，说奇怪怎么会找不到呢。隔天
他又不甘心，又跑去，还是找不到，还是去公园玩。一直到他们念佛会结束那一天，他的妈妈才找到他家。妈妈一找到的时候更奇怪了，明明很近啊，就在这里啊，我天天都来这里找，但是多少天都找不到他家。但是他天天都玩得很高兴，大家都感觉佛力不可思议，这么多人诚心相聚要念佛，护法菩萨就有巧妙的安排护念。话说他妈妈平日虽然反对念佛，但是这么样常常听说阿弥陀佛。有一次大地震的时候，他在家里害怕的就一直自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在他老人家也渐渐学佛了，因缘是会转变的，所以学佛的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家人不学佛而和家人闹别扭。和家人闹别扭，自己就已经不合佛法了。只要我们自己虔诚不退转，家人渐渐都会改变的。佛菩萨不是也都耐心地等待我们一千年两千年乃至无数个千年了吗？我们自己也是一样，迟迟不觉悟啊。自己要觉悟才能叫醒别人啊。这位朋友还有一件事情非常令我感动的，就是当他在台中中兴大学的时候，因为在李炳南老居士座下听经，就常常到台中莲社做早晚课。那时他就发了一个愿，只要他在台中一天，就必定要去莲社拜三拜，感谢佛恩，感谢父母恩，感谢师长，感谢莲社每一位付出心血的老师学长。他发愿以后，真的无论他有事上台北回台中，都已经深夜十一二点，莲社门都关了，他还是一定要去拜三拜，在门口拜也好，从来没有一天见。当他由美国回来那天，他的家人到桃园机场去接他，他开车和家人一起要回台南老家。路过台中的时候已经深夜十二点了，他忽然开下台中的交流道，家人问他说，你干什么？他默然不语，只是静静的一直开到莲社的门外，在门外以自己发的愿恭恭敬敬诚诚恳恳地拜三拜，才又继续开车回家。在他病了以后，他发愿说，愿安慰一切血癌的病人，都能够免除部位，鼓起信心。我相信他这个愿一定会圆满的达成。佛菩萨从来不会辜负任何一个虔诚的人。当人们的生命终了的时候，再多的钱财，再高的学位， 也无法买一分钟的寿命。生命是这样的可贵，即使是一只很小的虫子，我们也没有能力让它死而复活，所以在它活着的时候就珍惜它，让它坐有安乐吧。平常用很少的钱财能够免除动物被杀的恐怖，放它生，为什么不放呢？当您忽然面临着死亡，或是忽然生命操在别人手中，就会了解那种渴望被放生的心情。有一位在东山高中服务的许先生，夜里住在学校的宿舍，遭到歹徒闯入，把他反绑起来，又蒙住眼睛。黑暗中听到歹徒商议着要把他杀掉，因为他已经看见他们的脸，恐怕将来不利。歹徒们持着凶器，许先生又被反绑着。他描述，虽然只有三个半钟头的时间，但是真是他一生中最长的一夜。他尝到了待宰的动物那种惊恐和错乱，幸好想起了有阿弥陀佛可以念，有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去，就一心念佛，求佛接引往生西方。然而阿弥陀佛念了一阵，歹徒竟然忽然决定不杀他，就走了。这临被杀而获救是多么的欢喜。这位许先生从此就大力地宣扬戒杀放生，他深深感觉减少一份杀业就多一分祥和之气。念佛的功德力实在不可思议，能够触发人的慈悲心，改变彼此间的恶因缘。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假如我的同学希望得到硕士学位，而昧着慈悲心破戒把那些老鼠杀了，恐怕后来就没有这得救的殊胜因缘。当疾病进展和一般血癌病人一样的时候，面临着死亡，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又有什么用呢？当我在肿瘤科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位病患，是一位读高工的班长，人长得很清秀，但是17岁的时候就患了癌病，那是一种横纹肌的肉瘤，身上很多处的肌肉都长了肿瘤，手脚上都有。头上鼓起的肿瘤足足有馒头那么大，眼皮上也肿了一个大瘤，足足可以塞满一个杯子。他来到本院的时候已经是在其他大医院开刀不止一次，又复发了。他的父母是在市场上经营杀鸡卖鸡肉的行业，辛苦了20多年，赚了一栋透天4-5层楼的楼房，
本来是颇有积蓄的，但是他一病倒了，不但花光了家中的积蓄，而且要抵押房子去借贷，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他的父亲告诉我，再阴下去，连他的弟妹都要养不活了。他知道他的病不能好，希望我们不要做太花钱的治疗，只要给他减轻痛苦就好了。他的肿瘤一痛起来，会一痛到休克，看得他们父母两人心痛如绞，又不能代替。这个孩子很有善根，他的老师曾经教他念佛，他很认真地念，他能够在痛的休克的时候还一心念到不痛，而且冰冷的肢体又热过来，不用常常打止痛剂。因为他家里已经没办法供给他住院了，所以只能住在家里。他曾经有断气了又复活的经验。有一天，他的父亲到医院找我，以一种非常神秘、非常惊奇、不可思议的表情告诉我，说这孩子昨天白天就昏迷了，他们认为他已经不行了，就为他换上一身的学校制服，戴上学校的帽子，当作他的寿衣。夜晚两点的时候，孩子断气了，脉搏停了，全身也冰冷，嘴唇脸都白了。他的母亲很伤心，但是还是坚强的，他接受了我的拜托，为孩子恳切地祝念阿弥陀佛。母亲的慈爱是最悲切的，念起佛来也不可思议，由半夜两点念到天亮的时候，这个孩子忽然又猛地一个深吸气，嘴唇整个又红得像樱桃，活了过来。他们真是惊喜百感交集。他活过来之后，我去他家看他，因为孩子曾经告诉我，他很希望要去寺里面皈依三宝。我们就设法冒着他随时都会断气的危险，就近带着他去净律寺皈依。司机何学长很慈悲的背着已经不能行走的他，走一段没办法开车的净律寺的山路。寺里的师父们很慈悲，好多位一起为他举行了一个很庄严的皈依仪式，让他坐在椅子上接受皈依。到该礼拜的时候，才由我代替他来礼拜。他仿佛是清出了整个肺腑一样，唱着皈依的愿文，我不禁流下了眼。他告诉我，他活过来最后的心愿就是希望他的父母改行，不要再杀鸡。他的父母在楼下剁鸡腿，他在楼上腿疼得要休克，但是父母做习惯了，也不知道要改行做什么好。清明节之前
我去他家，那是生意正好的时候，有人要来买鸡，他们就准备去屋后鸡笼子抓来杀。我一时急起来，就自作主张脱口而出，去告诉买鸡的客人说：“阿弥陀佛，对不起，他们今天不卖鸡了，我已经把所有的鸡都买下来了。”那客人说：“哦，你买了那就算了。”客人走了。本来那天我领薪水，是替这位孩子准备了一份要供养净律寺师父的供养金，所以带在身上。但是我相信净律寺所有的师父都会同意我代替他们先放弃一条生路。师父们大慈大悲，就是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我向孩子的爸妈对不起，因为我自作主张请走了他们的客人，请他们原谅我。我说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鸡，不知道你们后面鸡笼里面所有的鸡通通买下来需要多少费用，这包红包里面的供养金先付给你们过清明节，不够多少呢，我再回家去拿。那些鸡请您卖给我，但是我没有场地养鸡，拜托你们代替我养着，每个月该付多少饲料费我会送来给你们，这是您孩子最后的愿望，他希望你们改行，我一定要帮他完成，让他没有遗憾，安心地去西方极乐世界。他的父母很客气，说不用，这样就够了，你不要再送钱来，我们答应你不杀这些鸡养着他们，你也不要送饲料费来。因为他们自从看着孩子面临和鸡一样的痛苦以后，他们也不希望杀鸡，但是生活所逼，一时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好。我去后面鸡笼那边自己代替鸡收三皈依，愿从今以后大家发心皈依三宝，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畜生。看着这些鸡这么可怜，念到不堕畜生真要掉眼泪，我喃喃地劝着鸡一起念佛，告诉他们西方极乐世界有位阿弥陀，任何众生愿意到极乐世界念他的名号，他都愿意接他往生，到了那里大家都可以安心的修行做菩萨。病人的妹妹在旁边看着，突然叫我说：“郭医师，你看那些鸡怎么通通都静静地看着你，我从来没有看过鸡这个样子。”我告诉他说：“妹妹你好乖，你看哥哥生病苦，你会不会难过？”他说：“很难过。”我说：“鸡也很怕死，很难过，他们都会痛的，你有没有希望佛来救哥哥？”他点头。同样的，鸡也希望有人救他们。我已经代替鸡皈依佛门了，从今以后他们是佛门弟子哦，和我是师兄弟哦。
拜托妹妹你慈悲替我照顾他们，让他们好好的活着，不要害怕好吗？我们要和鸡一起发愿，大家以后都去西方极乐世界，众生无边誓愿度。妹妹你照顾鸡，让他们都快乐不痛苦，哥哥就高兴不痛苦。这孩子在佛诞节那天很安详地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几位莲友去助念，请他们全班同学也一起念佛。他往生的时候瑞相很好，不可思议的，头上眼睛上那些大肿瘤都消下去，同学也很感动，他的爸妈也感觉不可思议，他们深深感慨杀鸡20年，到后来钱也没了，孩子也没了，没有一点盈余，只有白白杀了许多生命，留下了好多的哀伤。他们改行最初实在不容易，但是佛力加倍，我的房东太太林师姐非常慈悲，她是卖素食饭团，很有心得，她热心去教孩子的妈妈做素食的饭团，解决了改行的问题，终于满了孩子的心愿。我们读医学院在大二的时候做人体解剖，很多同学自然不敢吃肉，为什么？和人肉太像了，从解剖台下来到自助餐店去看肉，平日好吃肉的人也没有胃口。当我在外科实习的时候，每一天都要上好几刀，每一刀总会割下人体的一些组织或器官，胃啊、肠子啊、胆囊啊、子宫啊，甚至割一条腿。医院方面会送一些切片去检查，其余的部分就由专人处理。有一天我由医院的后门回家，正好碰上处理的专人，提了一个大袋子，里头都是割下来的各种器官，正要出医院门。医院后门外面有一摊是卖猪肉的，这位专人就提着那袋子由摊子前面过去，我一看愣住，一模一样。假如把你自己割下来的胃或是你太太切下来的子宫放在那些猪肚里面，可能你也不知道，还买回家去吃得津津有味。令我想起了一首诗，莫道群生性命为，一般骨肉一般皮，设身处地扪心问，谁肯将刀割自身。以前在京城里有一位负责酿酒的酒保，名字叫做王武，当他酿酒的时候，常常有苍蝇飞来投入酒中，王武就找了几个盘子装上木炭的灰放在旁边，
一遇到有腻酒的苍蝇，他就把它捞起来，放在炭灰上，让炭灰把苍蝇的翅膀吸干了，能够自由地飞去，就这样救活了很多的苍蝇。后来王五被人冤枉，本来要判死刑，但是判官每一次举笔的时候，总是有一大群的苍蝇嗡的飞来，急在笔端上，判官把他们挥去了，他们立刻又飞回来，通通集中在笔端，让判官根本就不能够下笔。这样连续好多次，于是判官就知道这个人必定有冤情，就重新调查，后来释放了他。王五救苍蝇，也许有人会很不以为然，但是那只是他仁慈之心的流露，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自然。他没有希求得到什么好的果报，也没有希求放生得到好名声，像他这样放苍蝇，顶多只是被人骂是傻瓜而已。但是他这一念慈悲的心才动，就感动了天地，也感动了维系的昆虫。苍蝇也是有佛性的，他救他们的命，到后来却救了自己。在浙江省有一位卖盐的商人，名字叫做向天瑞，他有个朋友叫做程春年，是淳安人，来住在他家里。在乾隆丙寅7月11日，这位朋友患了暑风伤寒病倒，向天瑞请了很多的医生来看他，都说已经没办法救了。向天瑞想到他这位朋友家只有他一线单传，而且朋友远离家乡，已经在自己家里住了7年了，他内心非常悲痛，悲痛自己没有办法救朋友。在7月17日的时候，他就在家中祷告说，他愿意放10000条的生命来为朋友祈求延长寿命。隔天，程春年的脉搏停止了，只有胸口还有点温暖。向天瑞既然发了愿，他就急急忙忙很诚恳地去放生，一直放到了20日早上的辰时，总计已经放满了10000条的生命，就写了一篇的书文，至诚的祷告，一心要救朋友。那天中午，他的朋友程春年已经冷掉的身体忽然又温暖过来，到隔天脉搏也恢复了正常，疾病从此就好了。向天瑞实在太高兴了，也很感叹放生的功效如此的大而且快，就收集了一本书叫做放生致福，一来和大家结缘，广劝大